今日是想跟大家分享以赛亚书第40章27至31节。以赛亚书40章27至31节那里说，雅各啊，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以色列啊，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你岂不曾知道么？你岂不曾听见么？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我想如果不想和时代太过脱节的话，这段日子的讲坛侍奉实在是不容易的。我想除了直接呼唤上主出来收拾这个烂摊之外，恐怕无论哪个人讲些什么都不会被所有人接受。我甚至会说，就算上主今日亲自的临鉴，恐怕亦都得不到所有人的信服。这个并不是我凭空的臆测，是二千多年之前上主成为肉身降生人世，却是到处受到挑战和挑惹争议，特别是在圣殿和会堂里面。所以无论如何，教会并不能够抽身于人世。俄国作家杜斯托夫斯基，他是他一本很经典的小说 The Brothers Karamazov 里面，就曾经透过主角那个想象，是安排当时的大主教，亦都是德高望重的异端裁决庭的庭长和耶稣见面。其实他们最初的相遇是那个大主教是以扰乱公众秩序，是捉了当时正在行神迹的耶稣，然后就好像当年尼哥底母那样，有一天的夜晚主教未服去到监狱去见耶稣。他们之间的对话，或者说是大主教那个铿锵有力的独白，就充分反映了信仰和宗教之间那个的矛盾和张力。大主教指出，耶稣所渴望的是得到他子民发自内心那个爱的回应，但是他的信众其实不过是诚惶诚恐地想得到教会的明确训示和祝福。耶稣指出，透过认识真理得到的自由，对他来说是不必要的负累，因为自由的背后是责任，而他们觉得生活已经太过沉重，他们不需要更加多的责任，自由对他们来说没什么特别用处。这个似乎也是今天不少追求繁荣稳定的普罗市民的心声。最后裁决总长劝耶稣离开，并且不要再回来，因为只要他一声令下，那些曾经追随他左右的群众将会毫不犹豫地将那些处决异端的炭火堆在他的脚下。因此成为肉身的基督其实并不是好像我们想象那么受欢迎。庆祝圣诞，或者盼望上主来临，或者好可能是一种我们浪漫的想象。 有人说黄蓝是政见，黑白是良知，这个本来都是一句相当精辟到位的提醒来的。但事实上，良知并不能够抽离于具体的社会政治的处境来运作的。就算是同一个地域，不同的社会阶层，不同的文化修养和人生的阅历，都可以孕育出相当不同的价值 的道德价值。而道德价值的分歧就解释了良知其实并没有一个绝对的准则。箴言书有一章第二节说，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都看为正，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不同的人基于他们的道德良知可以做出相当不同的道德判断，而他们是完全可以无愧来到面对他们的上主的。因此我们见到信徒本着他们的良知，在分歧的政见底下造成不少教会的撕裂。原本只是政见上面的分歧，最后竟然上升到真理的层次，带来信仰的裁决。你倾向哪一种的政见，你就是离经叛道。甚至是引用耶稣在马太福音的话，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能摘葡萄呢？蒺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只不过是即是我们对那个果子和树木的认识，即是是一个的重要的问题。我自己是若干年前就曾经因为混淆了这个公粉羊蹄甲和羊齿荆呢，是被人耻笑了几年。凭果子就认出树来，但是我们对于果和树的关系又是不是那么熟悉呢？其实在旧约的时代，信仰和政治确实是密不可分的。大部分先知书的提醒和警告都和当时的社会政治形势有关。先知以赛亚就是在以色列民族的历史危机当中成为信仰和道德良知最重要的发言人。有犹太传统推测以赛亚是一个有些皇族的后裔，因此是应该有些建制的背景。我们就只知道是他在主前740年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见到异象，蒙召成为先知，经历南国犹大四代的君王，在朝廷尽忠职守40年。当时正值国家危急存亡之秋，北国以色列是主前722年被亚述吞平，而南国犹大亦都只能够苦守清晨，年年进贡，来到苟延残喘。学者一般将以赛亚书分成两部分，前半部分就是第一章到第39章，大概是主前701年，耶和华将亚述的大军消灭在耶路撒冷城之后不久写成的。而因为当时的以赛亚似乎是得到上主的名撑，所以可以说是他先知事业的最高峰。而后半部分40章到66章，就是相信是他半隐退之后才继续完成。今天我们要思考经文刚刚就是以赛亚书后半部的头一卷。整卷书卷可以说是相当磅礴，充满气势。在圣诞的前后，我们经常会听到韩德尔的神曲 Messiah。 这个 Messiah 开始的时候就是引用了以赛亚书第40章第一节，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这里所描绘的上主虽然是充满大能，但却是极其温柔。你说主耶和华必像大能者临到，但他亦都是像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 用棒被蛰羊羔怀聚蛰羊羔怀在抱在怀里，慢慢引导那乳养小羊的。喺呢度可以话系充满一般，即系用嚟描绘女性嘅嗰种嘅温柔。跟住以赛似乎系用咗系创世纪甚至系约伯记嗰种嘅不足同埋想象，去描绘呢位充满温柔慈爱的上主，是形成非常之强烈的对比。圣经话：谁曾用手心量珠水，用手斧口量苍天，用星斗盛大地的尘土，用秤称山岭，用天平平光灵呢？谁曾猜度耶和华的心，或作他谋士指教他呢？谁与他相倚？谁指教他将公平的路指示他？又将知识教训他，将通达的道指教他呢？看啊，万民都好像水桶的一滴，又如天平上的微尘。他举起众海岛，好像极微之物。黎巴嫩的树木不够当柴烧，其中的走兽亦都不够作燔祭。万民在他面前好似虚无，被他看为不及虚无，乃为虚空。你们究竟将哪个比神？用什么形象将神来到去相比呢？你们岂不知道吗？你们岂不曾听见吗？从起初岂没有人话给你们听吗？自从立地的根基，你们岂没有明白吗？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地上的居民好似蝗虫，佢煲枪穷苍如万子，展开诸天如可住的帐篷。而系呢一大串嘅一大堆铺陈之后，终于嚟到我哋今日要思想嘅经文。雅各啊，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以色列啊，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刚才那一大堆的陈述是必要的，是我们理解今天经文是需要的。简单来说，他们是埋怨上主为什么不理睬他们，为什么不来到去介入他们那些 困惑里面。这个令我们想起当日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亦都是经常向上主埋怨这样埋怨那样，甚至是发悔气怀念起昔日在埃及那些的生活。其实或者雅各和以色列都是啱的，在上主面前好像虚无，被他看为不及虚无，乃为虚空的万民，在各位大能者眼中又算得什么呢？雅各选择一条怎样的路，以色列受到什么冤屈，在这位大能者的身上他又怎会上心呢？我们岂不是说每个人要走哪条路都是自己选的吗？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我们都要为自己所选的路来负责，不能够说赢了就自己代代平安，输了就要上帝包底，不算数再来过。至于冤屈，有哪个不是觉得自己是受冤屈被亏负呢？我们之所以出手，只不过是因为他先动手，我们之所以做十五，是因为他先做初一。我们每一个行动都有充分的解释，我们行的每一步都有充足的理据，这样我们又怎能够说上主不看我们，不理我们的冤屈呢？福音书曾经记载，就两兄弟觉得自己在分配家产上面受到亏负，他们各持己见，认为道理是自己一边，争持不下，他们决定找一个没有利益冲突的第三方来到去做公正，他们最后同意耶稣比较公正持平。但是耶稣当时是断然拒绝 呢一个只有德高望重嘅人先至会得到嘅邀请。主耶稣话：谁立我作你们之间断事嘅官呢？呢啲半斤系咪足百两嘅婆仔数？你点好意思去找上主做裁决呢？事实上这一类的纠纷，正如我们在开头的时候说，就算是上主亲自的出面，最后都会被认为是不公正有私心。毕竟人所做的是自己眼中都看为正。最近有位朋友在他的面书上面引述英国哲学家罗素的说话，他说 The problem with the world is that fools and fanatics are always so certain of themselves, and the wiser people so full of doubts. 这当然是秀才遇着兵的无奈。罗素的慨叹是那些嘈喧巴闭大声隔恶的都是被人摆布愚民，真正的智者反而是充满疑惑。但是在这个时候即是贴这些话呢，就当然是意有所指啦，少不免给一种自鸣清高的感觉。咁因为即係呢位朋友係我即係认识几十年老友，因此我都唔怕挑机嘅，係佢后面加咗一句，我话 so true， 好，其实真嘅呢样嘢。But then it would not be easy for anyone to be certain about anything anymore。即係佢咁样讲咗之后，即係仲有边个咁讲啲咩嘢呢？因为只有蠢人才会对自己充满信心嘛，智者永远是怀疑自己的判断嘛。咁为咗避免係俾人误会自己係蠢人，咁仲有边个好意思嚟到去讲啲咩嘢呢？今日呢个社会的确係落喺一个讲又唔係唔讲又唔係嘅局面里面。无论如何，喺呢度雅各话，我嘅道路上主并唔关心。以色列话，我冤屈上主并唔理睬。我哋反而係感到有啲嘅理解。因为我们大概都领教过人那种自义的本性，并且是完全盲目于自己那些 盲点。或者我们自己在不同程度上面都是这样，人都不定。大多数人想找的公道，其实主要都是对自己有利的意见。面对上主并不体察民情的这个投诉，以赛亚的回复是，你岂不曾知道么？你岂不曾听见么？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乍耳听起上来，以赛亚好像有些牛头不搭马嘴。我想基本上以赛亚要指出的是，上主并不是他们想的这样样。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意思是他即是没什么对他来说是太过复杂太过难或者太过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当然相比之下，我们就比较多的烦恼啦。譬如说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哪个才是耶路撒冷真正的主人呢？中美各怀鬼胎，这个是政治现实，但是在当中又可以怎样自主呢？又或者面对政治的冲突，我们应该据理力争，抑或是息事宁人呢？在不同的时候，你可能有不同的答案。但是叫人头痛的是，无论是什么问题，也都无论你站在哪一边，都总有人说你是不对的。而他们呢，总又是似乎言之成理的。这个是令我们感到非常困惑。我认识几位上个世纪70年代中移民海外的香港留学生，他们是理工科毕业。80年代初他们内地开始改革开放，他们差不多是第一批入内地参与建设的海外精英。得到的待遇和条件是远超过他们在外国所得到。所以虽然他们曾经在外国生活，但是作为改革开放的既得利益者， 事实上他们都即是他们自豪于自己有份参与的社会建设，其实亦都是可以理解的。他们对内地印象非常积极正面，到最后甚至决定在内地置业，过他们悠游的退休生活。我又认识另外一些这个圈子以外和内地的关系非常密切的朋友，他们对内地的认识亦都非常相当的深入，但他们对现时社会局势的转变却有自然不同的观感和看法。那你问即到底哪个认识更加真呢？我认为这两班的朋友其实都是同样真的，但是你大概是没可能是说服哪一边是同意另外一边的观点。他们对于内地认识都是第一身的，并不是道听途说的，分别只是他们身处于非常不同的圈子和环境。可以说如果人与人之间不可能达成共识，那是因为每个人其实都有他无可争议的亲身经历，你不可能同一个人争论他的亲身经历。咪玩啦，我在里面住了20多年，你跟我说。先知以赛亚指出，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在这里我们首先留意到的是，相对于我们的有限和短暂，上主是永在的。我们只不过是目击历史一个很小的片段，然后企图从这个片段作出最大限度的引申。但是就算我们读埋希伯来大学历史系教授 Harari 最新的全球畅销书《人类简史》，可能大家看过啊，《Sapiens: A Brief History of Mankind》，或者再看埋他的《未来简史》Homo Deus, A Brief History of Tomorrow, 或者更加精读他写给21世纪的The 21 Lessons, 21课。我们都只是好像管中窥豹，对人类的过去有一个大概印象，对将来有大致的展望和憧憬，并且这个印象只是一个有个人立场的诠释。毕竟是没有人能够真的站在时间的起点或者世界的终局去准确描述人类文明的故事。作者当然是比我们有更渊博的学识，但是跟我们一样，他们亦都没有办法只超越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那种的局限。一个受过训练的人往往可以举起比自己体重更重的重量，但是他却永远没办法在原地举起自己。就算是汤恩比在世，亦都没办法摆脱作为当局者那种主观的困局。相对于人的智慧，永在的神创造地极的主，他的智慧无法测度。面对这样一位的上主，不同人有不同的态度。有些人认为人实在太渺小，不足以左右历史的进程，成就任何真正有价值的事。因此他们只能够旁观世态，静观上主的作为。他们成为历史的旁观者、见证人，却始终好像站在生命的外围，裹足不前。另外一些人认为有这么无可匹敌的强大后盾，他们可以挑战任何历史任务，他们凭着简单的信心勇往直前，有时兴高采烈，有时焦头烂额，他们认为这样才是不枉此生。但是当风浪太过猛烈，黑暗的势力太过强大的时候，他们亦都会感到灰心气馁。毕竟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 在这些时候，我们几咁希望上主会话，疲乏的可以休息，软弱的可以退场，等我来收拾这个的残局。但是上主却有不同的对策，他说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赐力量。自己的问题我们总不能够袖手旁观，如果每个太难的问题都有人代劳的话，我们就永远学不懂去处理自己的问题。上主应允加力，关键是要我们等候，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但是等候似乎却不是我们想象那么简单。在香港这个城市有不少的特色，其中最突出的大概是讲求速度和效率。你千万不要要我等，是吗？当年地铁的广告就是说话这么快就到。71的广告是说仅有一间在左近。香港电梯的开关速度据闻是全球最快。拥有无线电话的人人均比率香港是亦都是最高。如果你收到 WhatsApp 之后10分钟之内不复呢，就会立刻受到对方的批评。以前兴这个秘书台的时候，我曾经打电话给一个朋友，咁啊飞线到佢秘书台，佢话呢度系黄先生嘅秘书台，有咩可以帮到你？咁我咧就即系冇谂到唔系黄先生接电话噶嘛，咁啊定即系愕然咗两秒钟，咁对方就话：咁我收线啦，拜拜。当我哋习惯咗速度、效率到个地步，甚至系控制我哋生活大小嘅事项嘅时候，要求我哋即系绝对嘅尊重。咁佢可能成为一个问题。事实上，等候喺圣经里面亦都系一个好重要的主题。主耶稣话：唯有等忍耐到底嘅，必然得救。咁究竟忍耐或者等待背后系包含咗啲咩嘢？有咩嘅意义？亦或只系一种消极嘅无奈咯？等或者忍，其实系一种非常之微妙嘅心理状态。一方面，你等是表明你未曾得到你所等的，但你之所以愿意等呢，却又预设了一个被你所等并且最终要被你等到的，或者是一个人，或者是一个机会。在等的过程，你并没有得到你所等的，但是你所等待的却是影响甚至支配那个等待中的你。我们都很有这些的经验。如果 你所等的是预期的时间没有出现，那之后的一分一刻你都会觉得很焦急。会不会是出了什么意外呢？是不是等错地方呢？会不会记错时间呢？会不会是恶作剧呢？如果等再等几耐呢？如果不等它出现的时候那又怎样呢？这个或者会令我们想起 Samuel Beckett 的那个的话剧《等待果陀》。就是这一切不肯定的张力里面，你重新发现自己和那个被你等待那位的关系，是你在惯常的接触里面是很少察觉的。在这意义上面，或者人和上主之间的关系最首要的就是等。等的背后表明人并不拥有上主，人永远是看不清、摸不透、知不晒、掌握不到上主。我们不能够将上主放在我们的裤袋里面，成为我们随时的方便。希伯来书的话，上主乃是住在人不能够靠近的光里面。信仰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就是上主是超乎我们能够理解。我们即时的反应可能是有没有搞错，不理解怎么信呢？不理解当然可以信啦。你明不明白一架飞机的内部结构和构造，以及能够令它起飞那些的 aerodynamics？ 至少我第一次坐飞机的时候， 我连最皮毛的物理常识都没有，但我就坐了上去。你理不理解一部电脑的内部结构和它运作原理呢？直到今天我都没有动机买一本 Computers for Dummies 来去看。但是我这篇讲章却是坐在电脑上，即是逐个字里搭的。如果我们明白了才做，理解了才用，那恐怕我们朝早门口都出不到。我当然不是在这里来到去想说解否信心，我只不过是想回应刚才的问题，就是说超乎我们可以理解的，我们当然是可以信，并且只能够信，因为我们不理解。我想这个就可能就是 Anthem 所说 I believe in order that I can understand 那个意思。这里说，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鹰能够高飞，当然同佢庞大嘅身躯嗰个强壮宽阔翅膀有关系。但系如果你睇过一啲自然教育嘅图书咧，你就会知道咧，鹰能够喺高空盘旋，其实并唔系靠佢对翼嘅，而系靠嗰个比佢更加强大嘅气流。去到某一个位，佢只要张开双翼，气流就自然会将佢承托。因此，飞得好高嘅鹰咧，其实反而系好悠闲嘅。有时我哋系维多利亚海港，或者系一啲山嘅去行山嘅地方，你见到鹰其实唔喐嘅，佢就系打开双翼，咁就喺度即系周围走，就好似空喺空中翱翔嘅滑翔降伞咁样样，并唔系靠佢本身有咩强大嘅动力，而只不过系将自己放置喺睇唔见却明显感受到嘅个气流当中，被佢所承托。咁样上腾高飞，又点会疲乏困倦呢？冇错，无论系鹰抑或系滑翔降伞，当中确实都有一啲刻意嘅操作嘅，或者系鹰调节佢身体唔同嘅部分啦，嚟到去上或者落或者转弯啦，或者人控制绑喺佢身上嘅降伞嚟到去控制去边一度啦。但系呢操作却唔系佢哋能够喺空中飞翔嘅原因，佢哋只不过系将自己置身于比佢强大嘅气流，感受佢流动，同佢合作。靠住佢力量，毫不费力嘅，轻描淡写嘅，系空中嚟到活动。呢个对于基督徒嚟讲系好重要嘅引申。我哋能够高飞，并且重新得力，靠嘅唔系我哋本身嘅勇气或者毅力、坚忍或者决心，呢啲都有佢哋嘅位置，却唔系最关键嘅因素。最关键的是，我们将自己全然投靠在那位永在的神、创造地的主里面，感应祂是世间的运行，在当中寻找属于自己的位置。然后我们会体会到，等候神最基本的意思，其实就是让神成为神。Let God be God。拒绝去假设自己站在上主的位置，做出超过自己能够理解和承担的举动和决定。而正如我刚才所说，这个并不代表我们是无所作为，我们乃是随着气流将我们带到的高度，在那里做我们知道我们明白的事情。然后我们发现，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原来不是修辞上面一些很 poetic 的 expression， 而是基督徒生活的实况的描写。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它从哪里来，去哪里。凡从圣灵生的也必如此。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我一起低头祈祷。 主啊，你是我们世世代代做人的盼望和基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紧古太初到未知的将来，你是神。我们今朝聚集在你面前敬拜你，思考你的话。在这几个月的社会的浪潮当中，我们隐约感受到历史的转向，我们深深体会到自己的渺小和无能。在浪接不浪的冲击底下，我们努力去找自己的位置。在排山倒海的困难和挑战当中，我们有时感到愤怒，有时感到沮丧，间中感到有盼望，但更多时候我们感到不知所措。我们往往未曾站稳阵脚，就已经被新的形势来到扑跌。我们的心灵一早已经溃不成军，还站在这里的就只不过是我们不愿意倒下的身躯。我们深深体会到，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天父，我们等候你，在众说纷纭难辨真假的声浪当中，求你开启我们心灵的眼睛，认识你的大能和真实，帮助我们放低自己不堪一击的勇气和决心，全心的投靠你，继续走前面尚待完成的道路。我们的祷告是奉主名，阿门。